但是肥圆怪自己，认为不该那么早让胖参谋去韩老鳖过来。韩早了，他批评自己，现在我们不好判断老鳖到底是本来就打算过来的，还是被我们喊过来的。这有什么不同呢？大不同啊，肥圆不乏卖弄地说。如果我不喊他，他直接走掉了，我因此可以马上放掉一个人。谁？顾小梦。肥圆分析，老鳖今天来不外乎有两层用意，一是求证假情报之虚实，二乃见机行事，看能否与老鬼取得联系。能联系最好，不能则罢，就是说两者以其一为主导，其二则是顺手牵羊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肥圆自问自答。你不是故意在他身上泄了密，让他有幸听说老鬼在这里执行公务？可毕竟只是听说，无凭无据，怎么踏实得了？要亲眼见才能为实嘛。于是他专程而来打探虚实，假如他只是去对面楼里打听，不来这边，我不喊他不来，你会怎么想？看王天香一时答不上来，又问他，你给他透消息时明确说了老鬼是在那栋楼里吗？
没有，王天香果断地说。
那么肥圆想了想说，假如他只去对面楼里打探而不来这边，说明他事先知道老鬼就在那边。
可你没跟他说明，他凭什么知道这个？谁告诉他的？
只能是老鬼家属。顿了顿，肥圆加快了语速，老鬼家属来过这里，知道他们住在这里。老鳖本不该知道，知道了必定是那些家属告诉他的。家属凭什么告诉他？一个收垃圾的老头，谁爱搭理他？只有一种可能，此人是老鬼家属，他们都是共党分子。但是你知道，那天顾小梦家来的是管家婆，饭都没吃就被我打发走了，根本没来这里，完全不可能知道老鬼住在哪里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据此排除顾小梦了。但现在不行，现在老鳖还没有走到岔路口，便被胖参谋喊过来，所以你无法判断老鳖究竟是被他们喊过来的，还是他本来就准备过来的。说来说去是喊早了，也许只是早了一分钟，失去的却是一大片地盘，推理余地。王天香看肥圆沉浸在惋惜中，劝他说，其实呢也无所谓，反正吴志国就是老鬼，还要这些推理干什么？事到如今，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，什么脏话都骂了，毒手也下了，他是害怕吴志国不是老鬼了。飞猿摇摇头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干我们这行的证据第一，我们现在认定吴志国是老鬼，就因为我们掌握着确凿证据，他的笔迹。但这个证据只能证明他是老鬼，不能证明他老婆是不是同党。再说，该到手的证据，由于自己考虑不周，弄丢了，总是很遗憾的。这似乎说是一种职业精神。飞猿弹性大发，打个比方说吧，两个人下棋，即使输赢已定，但你还是应该下好每一步棋，这是一种习惯，正是这种良好的习惯才能保证你当常胜将军。好，今天我是草率了一点，走错了一步棋，本来不该这样的。飞猿确实感到很遗憾，缠着这件事
说不完的说，就是证据。叹了口气，又说：“啊，话说回来，其实我们现在很需要这个证据。武志国不肯招，这也说明我们掌握的证据还不够。起码，他认为还有抵赖的余地。如果证据一个个的有了，他还会抵赖吗？敢吗？”王铁祥说：“他来，他只能活受罪。你昨晚对他用刑了？”得到王天祥肯定的答复后，飞猿又神秘地问他：“你就不怕他不是老鬼吗？
你怎么
有什么新情况吗？”王天祥心里一下长了毛：“没有，是和不是，该打还是要打的，我同意的，你怕什么？”“
我不怕。”王天祥又硬了脖子：“怎么可能不是他？肯定是他。”
这个时候，门口哨兵打了电话，报告一个惊人的消息：老鳖没有走。
他不走，
干什么？难道还要住起来不成？当然住是不可能的，他不会这么傻，他很聪明的。去厨房转了一圈，认了一个人，看上去两个人蛮亲热的，可能是老熟人。也不一定，那人是食堂烧火的火头军，兼做食堂卫生，跟他是半斤八两，一路货色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半斤八两则认识，也可能打得火热。何况老鳖主动帮他干活劈柴，劈得挺起劲儿。
他暂时不会走了，飞猿做着判断。
他要等吃过午饭才会走。王铁祥说：“
他先跟老鬼取得联络吗？”“
对。”
飞猿说：“他一定已经从伙夫那边探听到，这些人是在外院吃饭，他觉得有机会与老鬼联络上，就决定不走了，等着吃饭，趁机跟老鬼联络。
怎么办？”
王天祥指了指吴志国的房间：“
要让他去吃饭吗？”“
要，当然要。”飞猿分析，现在老鳖肯定不知道自己被监视，同时又急于想与老鬼取得联络，所以只要老鬼在他面前露面，他一定会设法跟他联络，起码会有试图联络的迹象，有动静，有反应。不用说，跟谁有反应，谁就是老鬼。确实，老鳖现在的身份是明的，想与老鬼联络的心思也是明的，联络时可能有的一举一动也是明的，哪怕只是挤眉弄眼、装怪猫叫，在老鬼身边瞎打转、乱晃悠，一切都在严密的监视之中，漏不掉、瞒不住的。可以说，现在的老鳖实际上是老鬼的试纸、晴雨表。武志国说他不是老鬼，到底是不是？拉出去给老鳖看一看就能分晓。用肥圆的话说，正面攻不下，可以从侧面攻。但是打开门看见武志国的样子，肥圆知道完了，他的计划泡汤了。一夜不见，飞猿已经不认识吴志国了，他变成了一个活鬼，光着上身，外套内衣都被卷起来反套在头上，背脊上足以用皮开肉绽来形容，下身皮带被抽掉了，外裤搭了在胯下，内裤上血迹斑斑。飞猿本能地往后退，吩咐王天香把他收拾一下再带出来。他没想到王天香下手会这么狠。带出来的吴志国也没有雅观多少，勾着腰，跛着脚，走一步颤一下，像刚从兵刃相交的血战中救出来的败将。
脸上倒没有什么明显的青包或疮口，只要归功于王天香及时把他的衣服套在他的头上。但牙冠可能被堵嘴的毛巾挣脱了，嘴巴始终闭不拢，呈 O 型，嘴角还挂着两行血迹，看上去一副凄惨的吃相。飞猿甚至没看全一眼就挥了手，不看了，叫人莫名其妙。好不容易有个申诉机会又被取消了。吴志国不从，挣扎嘶叫，不肯回房间，向飞猿喊屈叫冤。飞猿走到他的跟前，淡淡地说，
不要叫，再叫我就再堵住你的嘴。
吴志国看胖参谋手上捏着刚从他嘴里拔出来的枕巾，随时都可能再塞回去，乖乖地闭着嘴等飞猿发话。飞猿问他，
刚才没睡着吧？该知道有人来看你了吧？
谁啊？
吴志国一头雾水，或者说是装的一头雾水。
老鳖呀。
老鳖是谁？我不认识，我不知道什么老鳖。
飞猿打断了他，别装了。老实说，本来想给你个机会，让你们会上一面，但你这样子不行。老鳖一看你这样子，就知道你已经被我们抓了，打了。我们还怎么抓老 K 吗？所以不行，你还得回房间去待着。吴志国看王天香要上来架他走，急忙闪到一边，紧急呼叫，
飞院长，我不是老鬼，我不认识他。
什么老鳖？你听我说。
可惜说不了了，因为王天香和胖参谋已经揪住他，捂住了他的嘴。总的说，飞猿觉得自己和老鳖缺少缘分，好好送上门的两个机会都失之交臂，无缘享用，还弄得忙忙乱乱的，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。心里烦，口里也渴了，他决定上楼去泡杯茶喝，另外还要吃药呢。吃了药，飞猿没有马上下楼，而是立在廊窗前，一边专心品着茶，一边望着窗外。阳光把对面的西楼照得格外明亮，每一块窗玻璃都闪闪烁烁，仿如整栋楼都在细微的动，像有无数的蚂蚁要搬他回家。飞猿想，他们都希望回家呢，又想他们也可以快回家了，只需要吴志国一个字，招。可吴志国这个样子哪是招的样子啊，他是准备赴死的，死也不招，让你结不了案，让你再怀疑别人，让你制造冤假错案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样想着，飞猿对吴志国的恨变得越来越强烈清晰，头脑也随之变得灵异清晰起来，一波一波的思潮接连涌来。就这样，飞猿获得了一个灵感，顿时拔腿往楼下走。飞猿来到西楼，与各位开了一个小会，会上飞猿坦诚相告，他已经掌握确凿证据，证明吴志国就是老鬼。大家要说，既然抓到老鬼了，干嘛还不让我们回家？飞猿微笑着，和颜悦色地说着，要回的，应该回，只是按程序还要耽误一下。啊，什么程序？吴志国招供的程序。现在我也无需跟各位隐瞒，说句老实话，虽然铁证如山，但吴志国还在做梦，不肯招。他摇摇头，显出几分气恼的样子，这就是他的不聪明。
也可以说是太聪明，自作聪明，结果肯定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或受罪，作践自己的身子骨。你们中国有句老话，到什么山唱什么歌，他到了地狱还在做上天堂的梦，你们说这是不是很愚蠢，愚蠢到家？但是话说回来，他不招供，这事情就没有完，这是个程序问题，像文章做完了总要画个句号，我们现在就在等他画一个句号。说到这里，肥圆停顿下来，环顾各位，看顾小萌欲言又止，他鼓励说，
你说说，
小顾有什么话随便说。顾小萌说，
那他要不肯画这个句号怎么办？
他说出的是大家的顾虑。肥圆笑着说，
会吗？
不会的，你们想啊，脑袋和四只脚都落水了，一根尾巴还能留在岸上吗？不可能的，迟早而已，做梦而已。既然是做梦，总是要醒的，人世间哪有不醒的梦
啊？喊不醒打不醒吗？
不用担心，你要相信，事情不是由着他来的，有我们还有你们呢。召集大家开这个小会就是这个意思，希望大家放下心理包袱，配合我们把他从梦中拉出来，叫醒他。他早一刻钟醒，我们早15分钟散伙回家。肥渊说的这些都是实话，是从心窝子掏出来的，实打实的。肥渊解释说，
我打给天窗说亮话，目的就是希望你们不要有顾虑，随便说，
有多少说多少。我相信吴志国肯定是老鬼，你们不用怕，
好好想一想，找一找，把证据找出来，他就垮掉了。
找不出来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找不出来是正常的。事到如今，如果谁掌握着吴志国是老鬼的证据，哪怕是半信半疑的东西，都早该报上来了。人嘛，都有理智的，自我保护是最基本的理智。大家果真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东西。肥圆也一点不气恼，还安慰大家，
这说明吴志国不是一只三脚猫，他老奸巨猾，老谋深算，平时行事慎而又慎，眼似合缝，天衣无缝，躲过了大家的眼睛。
说一千道一万，苦口婆心，口干舌燥，肥圆只想让大家安下心，放开胆，高高兴兴地去餐厅吃饭。老鳖一边卖力地帮人劈着柴，一边焦急地等着老鬼去吃饭。现在看，吴志国他是见不到了，那个活鬼样子，谁敢让他出去见人呢？
不敢的，见不了。市值怎么起反应呢？
多么好的一个机会，送上门的机会啊，眼看只有浪费掉啊。肥圆身有一柱之汗，
但是别急，肥圆已经有灵感，他想出一招妙棋，妙不可言，
这棋有点声东击西的意味。具体原理是这样，既然老鳖见到老鬼要起反应，那么不起反应呢，自然不是老鬼。现在我们知道吴志国十有八九是老鬼，假如肥圆带这些人去餐厅吃饭，丢给老鳖看，给他机会起反应，若老鳖无动于衷，岂不说明吴志国就是老鬼吗？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，可借用排中率来做一个推算。假设老鬼为 X，
已知 x 等于 1ABCD， 由 x 不等于 ABCD， 故 x 等于 D。 其实笼统地说可以更简单，非此即彼，反证法。总之这是说得通的，有强大的逻辑做支持，且无任何不利后果，可以大胆观之。正是在这种盘算下，飞猿才兴致勃勃地来开这个会，坦诚相告。有兴致是因为这件事情有意义，有益无害，别有洞天。坦诚一半是出于对 ABC 诸人现有的信任，一半是出于实际需要。